我们能够透过刚才所听见的有关于利未记第二章数据的这一些神规定的这个献物以及如何来献上，我们弟兄已经详细的把它说明，不必再重复的啰嗦。不过大家要记住的就是要记得它跟燔祭是一同献，而这个都跟立约有关，所以燔祭里面特别强调悦纳，而数据特别强调的是纪念。那么求神悦纳他们所献的完全的一个祭物就是燔祭物，求神的纪念他的约，在这一个神跟人立约的这个关系上面，神有约的应许。因此就这一些神的约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神的约就是神的话，神有所应许，神也有所命令。我们如果由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我特别要来讲的就是就数据这个字，确实是它在字根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 GWOT 它有讲到说，有的是指引导，有的是指给予，阿拉伯有时候给是借给人的物，那这些人的物经过一段时间的以后可以让它免费来使用，可以来生利，就是说它可以生了以后可以有一些奶可以收成，然后他才沿路来归给这个主人的时候，那这种借来的这种产物呢，就成为一个白得的这个礼物。所以这一个方面就一般换成礼物，礼物这个字应该是由这样来的。我认为他这样讲的不错，因为阿拉伯它是一个散族的一个国家，素来他们对于这一方面都有一种给人家恩惠给人家礼物这样一种供给别人的需要，帮助这些穷乏的人。所以数据就对人的这个层面来讲，以及他就对神的这个层面来讲，这个圣经上这里是把这个对人的这样的一种礼物，他把它转向了对神。特别要强调说，这里我们弟兄说的数据，他不是献上一个神已经规定该归给神，好比说十一捐或是头生的物，这些东西是你一定要献，你没有献你就亏欠神。数据呢，它不是，它不是一种硬性的规定你一定要献，而是你在那一些规定的之外，如果你要献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成为你对神的一种爱的表现。所以礼物本身就是一种爱嘛，一种善行嘛，那对人的爱也就是给他这些供给他生活必需品，或是给他各方面的一种抚慰帮助。那对神呢，神又不需要你这些东西，因为神又不需要吃饭，那神要的是什么？是你能够来纪念他的约，那你能够透过他的约他的话，照他的应许，你能够去遵守他的诫命。那这些东西说实在的数量多不是很多，虽然他没有讲一定的定量，虽然也不是说很少，但是就数据的角度来讲，这些说实在的数据的话，这些东西的话是一般人是可以献上的这些记录。不过我现在在这边要讲的，我们又要回复到说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上周我们有特别强调燔祭物他所记的这文字和内容主题都跟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八章有关系。同样的这个数据呢，我们也发现说他在第四章他也是在亚伯跟该隐的时候献上这个祭物的这个供物，这就是这里的数据。那我们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当时候亚伯跟该隐怎么知道要献这些礼物呢？这礼物是不是神规定的呢？ 就经文来看，我们看不出来是神曾经规定，然后他们才照这样来做。他只是记载说，当他们献上两种礼物的时候，那神的回应怎么样，以及该隐对神这一个的回应的这一种另一种回应。那这些计划只是要来凸显这个，就献祭的人来讲，他自己本身如果做的不是合乎神旨意的时候，神是不悦纳的。他在强调那一点，但是他在这里的话，他是强调是，如果你要献的话，你要按照神所规定的你去做。所以两个人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方面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来了解到，那到底亚伯跟该隐有没有神来给他规定你要怎么献吗？那么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讲，不可能说一个人他要献供物给神是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他的爱心，他就可以说他可以随便就献上，或是都按照他的诚心。 TWOT 他们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就是用一种因为该隐的诚心不过，没有真正的诚心，因为亚伯有足够的诚心，他神是看里面人的诚心，所以悦纳亚伯。他的解释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根据是个人的解释，没有什么圣经根据。就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他在讲到亚伯的献祭，他是因着说他因着信心献上的这个礼物，那么蒙神的悦纳。那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本身是建立在对于神的话语的支持上，也就是说他是对于神的话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他是照着神所指示的他来做这件事情。那么神因为他是照神指示的去做，所以神悦纳他。我想应该这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点，有神的规定。另一方面，这个规定当中里面有谈到的应许，这个应许还没有成就之前，他就凭信心来献上，所以他会蒙悦纳。在没有成就之前，他就相信有那件事情发生，所以圣经上说他就因此就称亚伯为义。也就是说在神还没有这个成就他所应许的这些话的时候，亚伯跟亚伯兰一样都是凭着信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他就蒙了神称义。我想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在非常来强调这两点，按照神所指示你凭着信心去做，那在还没有应许的完成之前你就有这样的信心来做，那这个叫做希伯来书里面所信心的见证。那这两点很重要。我们来看的就是挪亚，真正上讲挪亚是因着信，所以他底下说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的事。神指示啊，那神指示的事情是还没有出现，但是呢他就动了敬畏的心。一个人会做一件神喜悦的事情，他先有一个动了敬畏的心，他的那个信心是他在乎他的那种对神的话神的指示的一种敬畏，所以人对神的一种敬畏，他才会透过这个信心来表现出他的行动是预备的一个帮助。所以这种行动都透过信心，信心是由于基于神的指示。这三点一定大家要把它前后要把它相关。首先呢是神的指示，再来是人的动的这个敬畏和信心，再来就是人的这种行动配合。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使他全家得救。那使他全家得救，这个都是神的应许而已。可是他这样做又果然就照着应许来成就，同样就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那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个都是应许。一方面神要定那当代的人罪，用洪水把他们都灭掉，同样的挪亚他一全家是因为他预备了方舟，进了方舟，照着神的指示进去，结果他们就全家通过这个人得救成立。那同样的，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第八节，神有命令，然后亚伯拉罕才有因着信，所以他说遵命出去。那这样的一种命令，他有相信，那么他们就出去，这样的一种行动。同样的，在第十七节，亚伯兰要献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也是说神的命令，那神命令他把他的孩子献上，可是他相信神的这个应许不会落空。神曾经应许说从以撒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以撒要成为你的后裔，你要叫我把以撒献上，那他相信神一定会让以撒被杀了以后他还会都复活，因为他相信这种应许的话不会落空。他果然是从死而复活的当中里面还得活他的儿子，因为神就预备了一个羔羊，等于是那个羔羊替他死，也等于是以撒死了，那今天以撒又活过来，好像活过来。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亚伯跟该隐的献祭不可能神没有指示，因为圣经是律法书，创世纪一直到利未记，它是一贯相承，它不是来详细一种记录，可是它是彼此可以来关照。我们阅读，我们越要了解，无论遣词、用字、内容、主题，它是前后连贯的，那我们就可以来断定，神一定有给亚当跟夏娃来规定你如何来献祭。就好比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一个新的选民，他一定神会在这一个在对待神跟对待人当方面，神也一定会有一个指示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所本而做。那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人不是凭着他的所谓的很多人在解释这一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的时候说这一个神要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这种解释心灵跟诚实，就好比提罗欧基说亚伯和该隐就是用诚心来拜神，只要诚心就好了，如果是这种话就对了。约翰福音里面那边在讲言文，本来是说在灵的里面和在真理的里面，在灵的里面一定要讲到圣灵的事情，不是只有谈到我们人的灵的问题，因为新的一个圣殿的敬拜的地方不在乎耶路撒冷，也不在乎这一个撒玛利亚城，它是一定是在神的灵降下在人的里面，然后神的灵赐给人能够用灵来跟神来沟通来敬拜，不是说你今天你要用灵祷告就可以祷告啊，那是一种神的恩赐，但是我们和本把它换成说用心灵祷告，那变成说你用你的心里面在跟神说话，那就可以了。用方言祷告是一种用灵祷告敬拜，那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得到圣灵的人他能够用他的灵来祷告。所以用灵祷告绝对不是一般所说的我用我的心来祷告，这是很大的一个分别，这是一定要有神的赏赐，圣灵的降临同在，他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敬拜。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和古代的那种他对神的敬拜献祭，没有神的指示和赏赐，他怎么可能有能力来跟神敬拜。同样的，在真理里面，真理是什么？是神的话，就神的指定，神的规定，神所规定的，我们按照他这样的规定来敬拜神，不是按照我们人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所以献上供物礼物，这个乃是还是要按照神的规定。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弟兄也有讲到，就是说 这些规定的应该献给神的十一捐以及投生的，你就不能当作礼物来献上。但是有的人就把它混了，不要紧了，反正我的心就是很好的，虽然是要该归给神，今天我一样再一样的很诚心的再把它当成礼物归给神，神难道不喜欢吗？我很诚心啊。说该归给神的你不归给神啊，结果神叫你不要归给他的，把他不要把它当成礼物，你又要把它归给神，你说这可是诚心吗？诚心难道是用这种方式叫做诚心吗？而不是按照神所喜悦的、神所定规的，那才是诚心呢、啊。所以诚心的定义就按照不同的定义来说。所以我们来讲到献祭，谈到供物，我们也先到这一方面，我来回应这一点。那么我认为这一点也成为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我可以再讲一点，就是。事实上，就献祭的这一个样子跟实体来讲，就西乃山下的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一直到利未记的这个第十章来看，有三个是跟前面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神没有规定这个献祭地，现在利未记在这和出埃及这里有谈到献祭规定。你看亚伯跟该隐，神没有规定他们献祭地，亚伯拉罕也没有神规定献祭地，没有，只是说你把你的孩子献到我所规定的那个地方，哪里呢？他也没有，是那个摩利亚山有一个规定，有一个地点是没有错，但是其他的地方呢？亚伯拉罕呢？他在神显现的地方，他就在那边献祭，神显现，然后应许。那亚伯兰就在那边那个地方就组一个坛，就在那边献祭，所以可能献祭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定点的，一定实质的在某个地方，不是。以撒以后也是一样，他在这一个所谓的别是巴献祭的时候，是因为神那个时候跟他显现，那也跟他说话，他就在那个时候跟神组坛献祭。雅各也是因为神在他逃难的时候，他在这个伯特利的时候跟他显现，跟他立约，然后呢他来跟神跟他献祭。那这些都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还没有来到西乃山神所规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地方的时候，神呢事实上他就是他的这个献祭的地点就没有固定在空间上的一个限制。就是会幕，我们来看会幕虽然是神所定规的一个地方，可是会幕是可以移动，它可以随着人走的时候它也在走，所以会幕实在这是跟人一样的。它如果我们严格的来讲，会幕也不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是就我们献祭的角度来讲，地点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同样的祭司呢，就祭司来讲，这里一定要透过祭司才能够献祭。可是我们看创世纪的一个亚伯以及亚伯拉罕、挪亚等等，他们这一些，他们献祭并没有在一个一定要什么祭司。比较特别的就是麦基洗德，圣经上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看起来这个又好像不是人间的祭司，所以就创世纪来看。他在这个祭祀这个层面上，似乎是献祭的人本身，他就是在献祭。那可能其他人都有去祭司，可是照我们所了解，似乎不是祭司的人和这个祭的人似乎是合一的。这个是我们发现在这里的很大的不一样。那祭物呢？祭物就很特别，我们会发现说。在创世纪亚伯拉罕要知道到底神有没有赐给他产业的时候，神只是他三种一种祭物。那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神很清楚的只是这三样祭物。我们对照这三样祭物，它完全就是跟利未记的第一章三样祭物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当 神跟他讲到这三样的时候，哎，那亚伯兰就照办，书亚伯兰是知道的，要如何来做这三样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很特别，就祭物本身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其他的那两个，那个祭的地点，它不是很固定的。它祭司在当初不是一个专门献祭的。以上我用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回应，我是希望说大家在针对这个来讲到献祭的事情，让大家对献祭的事情有更多的一个参考可以想。就新约的这个经文来讲，用哥尼流的事件和挪亚的这一个来做对照，我们可以了解到数据所涵盖的神能够来纪念他们，一定是常常祷告，就像我们弟兄说的那一种烧香的事情是一种祷告，还有就是常常来周祭人，因为周祭人本身就是一种礼物，对人的恩典。那就新约的角度来讲，神悦纳在意象中说你的这一个祷告跟周祭多蒙什么纪念，那这样的一种文史是跟这里数据是一样的。新约里面的这一个哥尼流的家，它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地点，就是神的使者进到里面来跟他们说话，显现应许得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那么哥尼流本身就是一个献祭的人，他献上的祭物是神悦纳的，常常祷告跟周祭。祷告跟周祭，就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耶稣说你们的善事不要坐在他面前，善事那个字就是你们的义。他有谈到的就是周祭施舍以及底下所谓的祷告进进食，这些圣主耶稣就特别来解释，这些是你们的义。所以耶稣已经把这样的一种教导告诉我们真正的数据，就系列的角度了，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了解。要归给神。那同样的，在这一个其他的这一种以物喻人的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彼得所看到了另外一种意象，知道那个意象里面的内容跟挪亚的里面的三个这一个动物它是一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反正无论新约或旧约，这一个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八章非常重要，它是以后日后很多很多事物的一个原版榜样，重复或是来扩张都不会离开一章的第八章。哎，荣耀归于神。